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由上个星期呢，上周末，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是再次以整版的篇幅批判美国的民主体制。那么，它是刊登了四位中外学者的文章，称美国民主遭遇困境。这是《人民日报》不到一个月呢，再次抨击美国的民主制度。党媒为什么要批判美国？批判美国的政治体制？为什么对批判美国政体是乐此不疲？那么批判美国民主体制是否显示中共自身对三个自信底气不足？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您好。
好。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的讨论。那么这是人民日报呢，今年5月24号以来是第三次大篇幅的刊登文章抨击美国的政治体制。那么前两次分别是说美国民主的美国民主制度失效，还有是说呢美国呢是不切实际的向海外输出民主体制。这次的文章是说美国是这个民主虚伪，实际上是这个金钱左右的寡头政治。那么我想首先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党媒要接二连三的抨击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体制？是呢，张先生。
现在可能这个就是宣传部门有这样的安排嘛，因为这个近一段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反西方价值观，这个呢应该是一个这个舆论导向。那么在这个舆论导向之下呢，组织一些文章，我们看这个从5月份起嘛，5月、6月、7月连续三个月。每个月都有一组整版的文章来这个批判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当然我觉得啊，这个民主应该是一个不坏的制度，但是你不能说民主制度就没有缺点，这点呢我是相信的，肯定美国有美国的问题。那么这个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实际上像一些美国学者，比如像福山，他就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是不是需要这个看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如何发展，他曾经有这样的思考，而且他也在不久前到中国来，而且还会见了这个王岐山先生，也还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谈话。那么这些来看呢，就是说现在组织这样的文章，基本上来说就是要增加对于这个公众对于现行体制的一种这个信任感，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叫做三个自信。那么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批评这个美国的民主，我觉得也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我注意到有一些的这中间也有美国的学者在批评美国的这个制度，而且是在中国的这个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上。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是要相对来看，那如果在中国这个在人民日报上有没有可能刊登中国的公众或者学者对于中国现行体制的批评呢？似乎是不行的，啊，这个呢就是说，你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我想这个公众批评政府，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最近看这个有一条微博就很有意思，他就讲这个美国为什么没有五毛，没有自甘五，也没有公知。那么这个因为美国不需要这个五毛或者自甘五啊，因为这个你在美国没有必要，就是说美国政府来雇佣这么一批人来替自己说话，没有这个必要。然后呢，美国也不需要有公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因为这个针砭时弊而被认为是在推墙。这个批判就是希望社会变好，而不是希望国家完蛋。说这个美国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 清楚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比较有趣，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太监在批评别的男人肾亏缺乏高潮。哎，我觉得但是你自己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男人。所以我想在批评这个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的时候，先要看看你自己有没有民主制度。谢谢。
好了，张先生刚才的评论非常精彩哈。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何斌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共这个党媒接二连三的抨击这个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包括之前的话也是谈到了这个大篇幅谈到这个颜色革命的问题，您怎么看？您认为为什么中共的官媒要接二连三的去抨击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呢？
他们简单的说或者是不客气的说，就是精神错乱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精神的错乱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领悟习近平的讲话的时候，哎，觉得中国应该往左的方向走，中国应该有理论自信啊。基于有理论自信，我们就把别人讲得一无是处，那别人就肯定不行。所以他就完全是基于一等政治的一等出发点来去批评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么大规模的去批评美国民主制度，去反对西方价值，是真的符合习近平的利益吗？是真的是发自于习近平内心所讲的吗？他们是把习近平的假话当真了？他习近平真是这么想的？如果习近平真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去反对西方价值的，这么去嘲笑这个西方民主的，那中国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那直接搞社会主义不就得了吗？你市场经济不就是西方民主的一个西方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价值体系吗？市场经济，对不对？你为什么把它接过来呢？那你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呢？你改革的目的是改什么？你不是继续的巩固你中共的那个独裁统治的部分呢？你是学习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呢？你开放是什么？你是把西方的东西引进到中国来？你看看现在中国所用的、所享受的、所学习的，有几个不是西方的呢？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搞一个人命赎身啊？我身体啊是这个我社会主义体制，那面子上呢？哎，我又是这个学西方的这个市场经济，就现在股票一样的，你搞什么股票啊？你直接发行这个国债就是了嘛。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体系啊，我搞不清楚到底是在讲什么。如果你习近平真的是那么反西方价值，你那访问了美国的干什么？你把访问美国看得那么重要干什么？如果他不是反这个，那么就反西方，还是要跟美国进行合作，那么你这个时候九月份马上要访问美国了，你制造这么一个紧张的气氛，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反西方的一个领导人，你会在美国会得到很好的欢迎吗？别人会很高兴吗？你到别人家的就是足可以了，你先把别人臭骂一通，你这是战争的谈判，你是这个生意上的谈判，你还是进行一个友好的访问呢？我觉得如果这不是习近平自己本身所受益做的行为，那就是那些陪习近平马屁的人实际上是在跟习近平制造麻烦、制造障碍，把习近平塑造成为一个反美分子，这个对习近平的访美是非常不利的，所制造了两国之间不良的这么一个政治气氛。我觉得我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哪一个原因，我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不符合中国的中共现在的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不符合这个习近平访美的这个政治气氛啊，所以很荒谬啊，不可理解啊。
好的，谢谢何先生。我们线上也是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来了，那么在接听听众观众电话之前呢，我们再想请教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张先生。张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开国的这个毛泽东呢，他曾经在194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是大肆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高调的去称赞美国的这个民主体制。我想就是说他当时的文章就说呢，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那么他说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那么为什么到了习近平政府到本届政府的话，这个中国的人民日报接二连三的要抨击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这个巨大的转变是为什么呢？张先生。
首先我更正一下，就是这个新华日报这个文章呢不是毛泽东写的，而是新华社的社评。 而且呢，这个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发了三组整版的这个批美国的文章还真是有一拼，因为从1943年到1945年连续三年，这个《新华日报》每到这个美国的这个7月4号这个日子，独立纪念日，他就发一篇社评，来这个讨好美国。那个时候确实需要讨好美国，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来跟这个国民政府来竞争。而且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这个解散了。所以呢，这个斯大林对于这个中共的支持，似乎在那三年里不是那么有力量，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呢，就搞了一个政治投机，来这个讨好美国。所以你看他那些话讲的是非常肉麻的，但是呢，他也确实呢是这个声情并茂。哎，这个对美国的这些个民主制度的这个向往啊，和这个和这种渴望啊，表达的非常之强烈。但是呢，这个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后毛泽东自己他真正讲话呢，实际上是在1945年的9月17号，他答这个路透社记者问的时候，他这个原话是这样说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他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他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是当时毛泽东承诺的一个中国梦，但是这个中国梦这个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其实事实就是如此。谢谢。
好，谢谢张燕。那么我们线上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进电话来了，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上海的沈先生，上海的沈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好，你好，我想说一个笑话来讽刺那个《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批那个美国的制度。那个笑话叫国产谍战片啊，一般地下党的男主角都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待在解放区，同时奉命于另一个女人假扮夫妻潜伏在敌占区，而新的裸官们继承了革命传统，将合法的妻子送到安全的美国，自己与二奶潜伏在国内随时准备被捕。不同的是，美国成了解放区，而中国则成了他们坚守的敌占区。谢谢。
好，谢谢上海的沈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朱先生，山东的朱先生您好，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啊，你好，家里好。这个在中国，不论是城市或者乡村，还是官员，甚至到基层，是吧？都知道，这个他们有钱有势，有钱人或者是官员，他们把子女送到美国。他们这篇社论实际上就是一些笑话。大家都中国这个国家，从城市到农村，也都知道《人民日报》是个骗子报，也没有人在相信他们。
好的，
好，
谢谢山东朱先生。接下来是上海的孔先生，上海的孔先生您好，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我想问一下张立豪先生，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一党专政现在还没有更有力量的反对党，那什么时候能人体化呢？你觉得呢？还有那个和平先生，那个美国的民主价值在沙特那边实行的怎么样啊？
好，谢谢上海的孔先生。那么上海孔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没有反对党情况下，怎么能够在对于这个民主化能够有一个突破。那个张立凡先生，这个问题好像是他提给您的，您能不能先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在这个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没有反对党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个发展？
我以前讲过，我说那个一个市场上如果只有一家卖猪肉的，肯定那个价钱比较贵，肉的质量也不会太好。 啊，但是如果有两家卖猪肉的，可能这个两家就有了竞争，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老百姓在这个到市场上去买猪肉的时候就可以这个受惠。这个呢，其实就是有个货比货的问题。那这个其实不存在什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做得好就接着做，做得不好大家不选你了，那你以后还是有机会。但是呢，中共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是消灭一切竞争，而且呢，他对丢失政权呢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因为从这个前苏联和东欧的这些共产主义政权的这个崩溃中，他们得到一些负面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政权，它一旦这个失去了权力以后，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为此呢，他必须就是要把这个政权牢牢地把握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心里。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它变得好像非常的对于这个维护权力的这种愿望变得非常的这个激烈，而且呢有些变态，就是说他把这个竞争啊看成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东西。其实呢，这个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明白，竞争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而且竞争对于这个国家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把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就只能就是等待历史发生一种巨大的不可控的变化啊，这种情况其实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都是一种伤害，对这个国家来讲，对老百姓，对社会，对社会的经济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恐怕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情况下是无能为力。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刚才这位上海的孔先生，他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是提给这个和平先生，他好像是问这个民主制度在美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何先生，您可不可以给他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OK， 美国的民主当然有非常多的问题，正是因为非常多的问题，所以美国民主的存在。如果美国的民主没有问题了，这个民主这种性质就不应该存在。而我们在实际过程中间，你生育的生活越多，你就会发现，身为美国的言论自由啊，是比较我们在美国办媒体几十年，做出版几十年，没有任何的一个政府部门的人干涉过你。但是美国的新闻自由就没有问题吗？当然是有问题啊。比如说美国的司法有很大的这个独立性，但是法官的审判陪审团的这个水平，就是使那么使人信服吗？中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华尔街的市场也出现过泡沫，也出现过危机，美国的国会也出现了很多的争论，也有很多的政治派系在进行了这个斗争啊，财团势力在环境污染的影响，或者说种族歧视，很多很多问题。美国的总统、美国的议员或者美国的民众，每天每天都面临着美国所存在的问题。但是美国的民主有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第一个是老百姓有参与民主的这个基本权利，各个领域里面你不会因为参与民主政治的这个过程而受到政治迫害，在美国几乎是看不到，也许有，但是我们在表面上几十年没有看到。第二个是老百姓有基本上潜在的权利，你可以说这个议员很不好，你可以说这个总统很不好，你可以说这个官员很不好，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你是可以参与选举的。那这种真正参与选举的机制是互相制约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在几十年以前我就一直讲过一个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的问题。其实简单的讲，美国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民主的问题。所以两个东西是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放在一个层次上来讨论。那任何政治制度的文明性的一个基本标准是什么？就是可以批判，可以公开批判，可以在任何常规下进行这个批判，有权利去批判。而独裁者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说他是完美的，他不能被批判啊，他不能被揭露啊，你揭露就是挑战，你揭露就是诽谤，你揭露就是违反社会的稳定。这就是一个比较，这就是对你美国民主有没有问题的一个回答。
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那个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呢，很多民众实际上也是对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或者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持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个西方的这个制度呢拿到中国可能会水土不服。那么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的特色，我想请教您，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这个西方的这个制度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将来有可能这个生根发芽？
我记得这个王岐山先生在回答这个福山的这个评论的时候，他在最后也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他就是说这个他说这个人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其实中国都有，就是如何把其中的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啊。那么这个德地利人问他说，这个那就是说可以有共同的价值了啊。王岐山说，当然最基本的价值是一样的，不然我们怎么谈呢？那么从这点上来看呢，似乎就是体制内他们也不是没有认识到，就是说有一些他现行的东西只能在某一个阶段为了维持这个政权他们不能改。
好，
但是呢未来可能他们还是会被改变。
好的，
那么当然这个被改变，
好的，谢谢张先生，
和这个自己主动的改变。
谢谢张先生。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那么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